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忍耐顺服的祷告中经历神的恩典。祷告是一种生命，祷告其实也是我们蒙恩的经历，祷告反映出我们每个人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祷告的深浅多寡，我们祷告中有没有那种出自真正我们心灵中的那种喜乐，跟神相交的那种喜乐，这些其实反映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这过程其实也在操练，在塑造我们的属灵生命。同样对于整个群体来讲，像我们整个国义堂，我们国义堂群体弟兄姐妹们的祷告的生命，其实也在反映出我们这个群体我们的属灵的那种活力。祷告非常重要，所以圣经中其实有许多许多的美好的生命的榜样，让我们能够效法学习。圣经也有许多许多的教导我们要好好来操练祷告。当年主耶稣基督3年在地上带领门徒的过程中，他自己祷告，他教导门徒祷告。其实后来新约的书讲也同样一再来提醒跟教导我们。我们国义堂每年在秋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日信息分享都会一起来思想一些旧约的人物。大家记得去年我们是分享了大卫、所罗门的生命，今年我们就一起要借着以利亚、以利沙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看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然后从他们的生命中我们能够学习。我准备会用两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以利亚他的生命。今天我们会借着第17章1到16节来思考这个主题：忍耐顺服的祷告中经历神的恩典。3周之后我会跟大家借着列王记上18章来思想另外一个主题：信靠降服的祷告中认识神的全能。在亚哈王的那个时代，以利亚的时期是在亚哈王的那个时代。亚哈王朝其实在当初的以色列北国的王朝当中是算一个比较全盛的一个时期。亚哈王做王也做了22年，也是比较长的一个时期。但是在列王当中，亚哈是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一个犯罪很邪恶的一个王，也是带来一个邪恶的一个时代。因为当年亚哈王不单单他自己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所以惹耶和华神的怒气。就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神兴起了以利亚，兴起以利亚来为神来发声，为神来带领百姓回转归向神。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先知，他祷告，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祷告求神不下雨，他后来也祷告求神下雨，他祷告使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他祷告求神降火烧尽了燔祭，他的整个生命都是在祷告的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借着列王记上17章1到16节这经文，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想这个主题。第一是独处祷告中忍耐经历神不离不弃的慈爱，第二是信心祷告中顺服，来见证神持续够用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因着耶稣十字架宝血的功效，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向你祈求，来向你祷告。求恩主，你就借着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列王记上》十七章这一到十六节的经文，借着丹娘以利亚的生命，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祷告中能够来操练等忍耐等候，操练信靠顺服的一个功课，让我们的生命中在祷告的操练里面能够成长，也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你，经历你的恩典，你的信实。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圣灵，你自己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我们一起一同蒙你恩典的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独处祷告中忍耐，经历神不离不弃的慈爱。我再次把十七章一到七节为大家诵读出来。基列聚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坚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所以每次当人叫到他的名字，其实就是在宣告，在宣召耶和华是我的神。所以神就借着以利亚这个名字，其实已经在传达他的一个信息，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当年以利亚受神的一个差遣来对亚哈王说，这是很大的勇气。我们知道他直接找到亚哈王跟他说，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见雨，不见露不下雨。以利亚为什么他敢这样子直接来对亚哈王说呢？因为以利亚我们刚才提到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从他的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那边的祷告我们都看得出来。在那边以利亚那时候求神降火烧那个燔祭的时候，他就跟神这么一个祈祷，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他以利亚先知，他一直跟耶和华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这关系就是从祷告中来的，所以他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是要让以色列民的心能够来回转。所以他来到亚哈王面前，对亚哈王有这么一个宣告，他本意不是要让以色列民来遭受这个旱灾的苦难，他是要借着这苦难要让以色列民的心能够来回转，能够归向耶和华神。所以祷告中大家留意到他一件事，他说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就是以利亚当初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的一个命令，神给他一个差遣，所以他能够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神耶和华来起誓，来宣告这几年我不祷告就不会见露不会下雨，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神给他一个使命一个差遣。 在雅各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那边，让我们看到以利亚是一个恳切祷告的人，他有这种祷告的生命，因为他自己经历到神，他在祷告中经历到神，在祷告中也其实在操练忍耐信靠等候神的这个功课。为什么以利亚要宣告说不见露不下雨呢？因为当年迦南地人为什么拜巴利，他们认为巴利是一个管雨管风雨的一个神，他们觉得他们的每年的风雨都是来自于他们所敬拜的巴利。在当年那个以色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其实本来自然的环境里面，他们早雨晚雨每年都是非常有规律，每年他们的早雨在十月份跟一月份都会来早雨，他们的晚雨在四月份五月份都会到达。他们一直以为这是巴利，他们所拜的巴利神给他们的。可现在神借着先知以利亚要对他们一个宣告，说这几年以利亚他如果不祷告求神降雨，就不会下雨不会降露。神就要看看，让以色列民能够看到能够明白，真正掌管风雨的是耶和华神，不是巴利。神其实借着这宣告是要等待以色列民的心能够来回转，从拜巴利回转归向拜耶和华神。这是为什么以利亚当年神借着他要向以色列民有这么一个宣告。以利亚宣告以后，第二节讲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宣告确确实实是出于耶和华神。因为这个宣告以后，神就差，也可以说命令以利亚往基利西盘去。因为神说你要藏在那个约旦河边的基利西旁，在那边你要喝那溪里的水，神也要吩咐乌鸦来供养你。为什么神要把它藏在基利西旁呢？因为神知道，以利亚也知道，当他跟亚哈王一宣告的话，亚哈王一定会来找他，因为他已经很明确讲了，他不祷告就不会再下雨，不会再降露。所以神其实是借着基利西把以利亚藏在那地方，是要来保护他，是要来供养他，也是让以利亚有一个与神独处的一个机会。因为基利西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在亚哈王的所管辖的一个地界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往第十八章去看，大家就知道亚哈王派人到处要去找以利亚，甚至到其他的他管不着的地方也到处去派人去找，因为他知道只有找到以利亚才能消除这灾害。可惜的是亚哈王不知道这个宣告是来自于耶和华神，神要的是他们的心回转，但以利亚他明白，所以神其实就借着这个基利西来保护以利亚，也借着这基利西来供养以利亚。因为在那边明显的看周围是没有任何人，所以神可以派吩咐一只乌鸦早上叼饼和肉来，晚上也叼饼和肉来给以利亚。刚刚看好像是很好的一个待遇，是吧？饭来张口，就时候一到，乌鸦就把饼就把肉叼来。但其实这已经在操练以利亚的一个忍耐等待的功课，因为什么时候吃饭吃什么完全不在以利亚的把握之下，他只能等着神吩咐神差遣乌鸦什么时候把饭把肉送来。 这功课其实不容易，但是更大的功课，更大的忍耐 等待的功课是在哪里？在以利亚不知道这个处境，这个情况何时能够结束。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有祷告等候的经历，我们为这些事情跟神祈求，跟神祷告，但我们所求的一直没有来临。或许神可以有给我们预备，临时预备一些的供应，但那供应有限，但那供应不是我们要的。很明显一个例子就是找工作，我们到加拿大以后都有找工作的经历，我们都想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但在我们找到我们想要的专业工作之前，可能神给我们一个临时的工作在做。这个工作我们是很被动的，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心里相信神会给我们更好的工作，但是就等待。前不久有一弟兄在跟我们分享，他说当年他从一个大公司被解雇以后，公司给他一个很大一个 package， 他拿着那 package 就开始找工作，本来以为很快可以找到工作，可是没想到并不顺利。边找工作边看到公司给他的 package 的那个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像当年以利亚看到那溪水越来越枯干一样的。那个弟兄说，一直等到他公司给他 package 基本上用完的时候，他的工作才来。这就是在操练我们忍耐等候的功课，这其实也在操练我们的生命。神把以利亚藏在基利西旁，神在保护他，神借着乌鸦在供养他，其实神也是给他一个独处的一个机会。在诗篇32:6-7那边讲到说，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患难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围绕我。其实以利亚知道他真正的藏身之处是耶和华神本身，所以他在基利西旁，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很好的经历，在经历跟神独处的美好的一个时间。我们相信在基利西旁的那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多长时间，总共旱灾是3.5年的时间，但是在基利西旁我们不知道，因为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在基利西旁，一个阶段在寡妇，等会我们看的一个阶段。但在这个阶段里面不知道多长，但我相信以利亚不是整天等着乌鸦叼饼和肉来给他，吃完饼肉就倒头睡觉，因为他知道第二天还会再来，下一餐还会再来。不，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那3.5年的时间，他其实一直在为以色列那边来祷告，因为他知道神不降雨不见路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民的心能够回转，所以他在那个时间，在那时段，他有很多的时间来祷告，来独处。弟兄姐妹们，当神让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们付出多少时间在祷告中，在独处中跟神沟通，跟神互动。以利亚的生命就是那样，在那段的时间，他就单单仰望神，也单单等待神。虽然看到 那溪水逐渐在干枯。其实以利亚知道，在那个此地不可久留，水慢慢没了，虽然有饼有肉来，但没有水他也没办法生活下去。但是以利亚很可贵的一点，他没有自作主张去找别的水源，他就安静忍耐等待在基利溪旁。以利亚虽然为以色列的百姓的心着急，他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在基利溪旁是没有其他的人的，他不知道外面处境如何，他也没有自以为是就跑出去，跑出去打探外边的情况，打听外边的状况，因为他知道是神差遣他来基利溪旁。在神的新的差遣来到之前，他就耐心等候在那个地方，因为神知道所有的状况，他不需要去了解。如果外边的状况改变，神一定会差遣他出来，有新的宣告。以利亚也没有自作主张去找亚哈王，他一直等到神到了第十八章，神叫他去找亚哈王，他才出去找亚哈王。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的一个门徒，我们在教会里边，在我们的国义堂群体里边，在服侍的人，我们都要效法，都要学习以利亚这种的生命，这种祷告的生命。当神让我们在祷告中等候的时候，我们不要自作主张，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寻出路。我们想到亚伯拉罕曾经就自以为是，自找出路，找了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带来多大的麻烦。我们知道扫罗王当年等不及，没有耐心等待撒母耳来献祭，他自己献祭，惹了神的愤怒，结果另立一个新王。今天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当年以利亚在基利溪旁溪水一干，神的话马上临到他，马上给他新的安排，新的差遣。今天我们同样要学习，要来效法以利亚。当神让我们停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不要动，直到神叫我们走我们才走。这是祷告中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忍耐等候的一个功课。过去的两年多的疫情，我相信我们都经历了不少的等待，等待新的工作，等待见医生，等待检查，等待能够回国探亲，许多许多的等待。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这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们的祷告生命有没有成长？我们有没有真正经历到神那种不离不弃的爱，就像以利亚当年经历的那样？这是一个功课，在这个功课操练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成长。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思想的。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信心祷告中顺服，见证神持续够用的恩典。基利溪的溪水干了以后，神的话又临到以利亚，所以我为大家把第八节到十六节的经文再次诵读一遍，我们一起好好听，也一起好好来思想，实现神当年借着以利亚这些经历要教导一些我们什么样的功课。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说，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罐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罐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罐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神吩咐以利亚往西顿的撒勒法去，因为他在那边已经预备也会吩咐一个寡妇供养以利亚。我们知道西顿王，刚才讲了西顿王是耶洗别的父亲，在十六章三十一节那边提到，对不对？亚哈娶的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所以从人的眼睛来看，西顿的撒勒法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因为那边是耶洗别的父亲的一个地界，是耶洗别很多的耳目、很多的势力所在的地方。可是神就是差遣以利亚要往西顿的撒勒法去，而且神还说要让一个寡妇来供养以利亚。从人的眼睛来看，如果从要保护以利亚、要供养以利亚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合常理，在敌人的心脏地方来保护以利亚，而且借一个寡妇，当年的寡妇是没有什么的资源，从刚才念的经我们都看到他没有很多的资源，他家里没有任何的资源，他也可以说没有什么的社会资源能够帮助他。大家想想，以利亚在寡妇那边住了那么长的时间，神借着他家里的那一把面、那一点油供养了他，以利亚供养了他一家那么长的时间，竟然没有人知道，说明这个寡妇当时是没有任何其他社会资源能够帮助她，可以说她就是饿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知道。但神恰恰就是要借这个没有一点资源的一个寡妇要来供养以利亚。我想从以利亚本身来讲，从他的内心来讲，他其实不会想要去西顿的撒勒法，不会想去找一个寡妇，作为他一个大人人要找一个依靠一个寡妇来供养，他心里不会愿意。但是以利亚他顺服神的话，他就走了，他就去了。这是以利亚他的一个生命，神叫他不动他就不动，神叫他走他就走，而且神叫他往哪里走他就跟着往哪里走，这就是一种顺服的一个生命。以利亚来到这个撒勒法这个地方，真的在城门口就碰到这个寡妇，他就请这个寡妇取点水给他。寡妇给他取水的时候，寡妇转身去取水的时候， 在第十一节，以利亚就知道了，知道这个寡妇就是神为他预备的，要来供养他的人。因为对他来讲，其实他并不知道寡妇在哪里，但是借着寡妇的这个回应，他明白了，所以他才接着会跟这个寡妇要求说，求你也拿点饼来给我。可是这寡妇告诉他，他家里只有那么一把面，只有那么一点油。先知以利亚已经经历过神的一个以利亚，他知道即使只有那一把面，只有那一点油，永生的耶和华神可以供应，足够供应他，跟供应寡妇跟他的儿子，一直等到耶和华神使雨降在这个地上为止的日子。他有这信心，所以他就对着寡妇有这个宣告，果然就是按照他的宣告，寡妇家里罐里的那一把面一直取不尽，瓶里的油就那么一点油一直用不完。这就是顺服所能够经历的神的恩典。当以利亚他愿意顺服的时候，他就能够真正来经历神，经历神给他的保护，经历神给他的供应。因为即使在敌人的心腹的腹地里面，耶和华神能够赐给以利亚有十分的平安。就像以赛亚书26:3讲的，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坚定的信依赖信靠耶和华神的话，我们就可以能经历他给我们的那十分的平安。即使在疫情当中，即使我们的社区中一直有了病毒，我们能够经历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国一堂有好几位弟兄姐妹都在医疗系统里面工作，其实是最危险的地方，每天都有病毒的，可以说，但神的恩典，神的保护，同样可以让他们经历那种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们，我们愿不愿意来也一起来经历？那我们先要迈出这个顺服的脚步，顺服于神的引导，顺服于神的一个差遣。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当年如果神一下子把寡妇他的儿子跟以利亚要吃的面跟油一下子全部赐给这个寡妇的话，他怎么去保存，他怎么样去保护那些东西呢？我们不知道多长时间，也许一年两年，把一年两年的食物全部一下子给寡妇，怎么样去存放，对他都是一个问题，对这穷乏的寡妇都是一个问题。东西放在家里，在灾情当中，旁边人一看，他怎么样去还被人家的偷人家的钱，很多问题。但是神亲自为他来存放，神亲自为他来保留保护，神就每天把够用的恩典给他，给寡妇，给以利亚，给他的儿子。弟兄姐妹们，今天也许我们手里的不是很多，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够我们用，为着这一切我们就要感恩。我很喜欢箴言10:22这个经文，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来自耶和华的赐福，我们不需要去太多的忧虑。今年经济动荡很大，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感受到，无论我们的 退休计划里面存的钱，我们的储蓄，我们的工作，各样的方面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我们靠得住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仰望耶和华神，他的恩典，他的供应足够我们用。大家回顾看看过去两年，疫情刚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当初有许多的焦虑，许多的担心，但是两年多过来的，回头看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过去够我们用，今天够我们用，明天仍然够我们用。只要我们坚定信靠爱我们的耶和华神，够我们用。我们也回头有一点时间来看看这寡妇，其实寡妇的回应也同样给我们有一些的启发。当年很关键的一点，这寡妇在十一节讲到，她以利亚叫她给她一点水，她转身就是取水，这对她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弟兄姐妹们，水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何况是对一个外邦人，一个陌生人，是非常宝贵的。但是这寡妇愿意给，就是因着他的愿意回头去取水，他就经历了耶和华神给他一个赐福。本来他是预备着捡点根柴，把最后的那个面那个油做成饼跟儿子吃，吃完就等死，死就死了吧。当初对他，其实这寡妇面临两个苦痛，一个是现实的缺乏，只剩下最后一顿饭了；一个是看不到盼望，只能等死。但是当他愿意，当他看到以利亚，他知道以利亚是属于耶和华神的，这点是非常宝贵的一点。他能够认识到以利亚是，当然他知道是以色列人，他能够认识到以色列的神是永生的耶和华神。所以这个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他愿意给，他愿意给水，也愿意给家里剩的那一把面那一点油做的饼先拿给以利亚。所以在新约路加福音，主耶稣都在回想到这个寡妇。当年以色列中有那么多的寡妇，神没有差遣以利亚到他们中间去，神恰恰就差遣他到撒勒法这边的这个寡妇，因为这个寡妇有他的特别的一个地方，他知道有这么一个永生的耶和华神，他知道愿意要先给。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愿不愿意给？现在又到了秋收感恩的季节，很快要进入圣诞时节了。我们回顾感恩神过去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过去一年的恩典，一年的保守，今天我们愿不愿意给？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神的恩典源源不断，持续够用就临到。这是我们可以学习，这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在祷告中最难操练的就是两个功课，一个就是等待，第二就是顺服。今天神就借着以利亚的生命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学习。因为当我们愿意等待，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经历到以赛亚书55:8-9这边讲的，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当年借着人眼中不能提供保护跟公眼的 撒勒法跟那个寡妇能够真实的保护以利亚，能够真实的供应他。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忍耐等候，愿意信靠顺服，我们同样可以来经历神，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今天的经句提醒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以利亚当初三年半的时间一直为以色列人祷告。弟兄姐妹们，今天在疫情当中，在忍耐等候的过程中，我们也同样要恒切祷告。等会我们要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耶稣恩友》。今天也是主餐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今天何等的希望我们常常来到他面前来祷告来祈求。许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平安，我们承受了一些痛苦，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来祈求来忍耐来等候。当我们愿意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神那种丰富的恩典。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求恩主，你就接着今天我们刚刚一起思想的以利亚当年的生命，思想你在圣经中给我们的话语的教导，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都是你的儿女，都在你的眷顾，都在你的保护下面，都在你浩大的恩典之中。求你圣灵来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现在处在什么的境况下面，无论我们现在在等待什么，无论我们现在你给我们的引的路是何等的不容易，何等的不合常理，但你就帮助我们，我们愿意相信，愿意顺服，也愿意忍耐，愿意等候。在这过程中我们更深来认识你，认识你的恩典，认识你的信实。在这过程中我们生命也能够得以成长。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